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士师记第十七章，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士师记第十八章。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找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5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五人就走了，来到拉印，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五人回到索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邑地的5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5人就进了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人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600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5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5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的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印，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印，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 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
士师记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最后的五章其实是讲到士师记的整个结论，但这五章并不是发生在参孙以后发生的事情，因为你透过第十八章讲到摩西的那个孙子哈，那个利未人当了米迦的家中的利未人，跟二十章二七节到二十八节讲到亚伦的孙子，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这是在约书亚过世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所以整个士师记所发生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是在约书亚刚过世就发生的事。那为什么要放在最后面呢？是因为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以色列会这么乱，当中没有王的原因，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我们没有王，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肉体为王，那么百姓就会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失败的循环，痛苦求神怜悯，呼求神，接着就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再来帮助他们，国中太平，最后又回到犯罪。所以整个士师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是在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放在最后面来讲，其实是发生在约书亚刚过世没多久发生的事情之后才开始有士师。那透过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讲两个故事，都是关于利未人在伯利恒所发生的事，都是跟利未人有关，从一个家庭然后衍生到一个整个支派的问题，再衍生到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个状况。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里面肉体想要当王而不是让神来当王，我们肉体至终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败坏，就是死亡。所以新约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过着一个靠圣灵而行的十字架的生活，那么我们所进入的循环就是士师记这种一次错误的循环，痛苦的循环，软弱的循环，跟败坏的循环。所以你读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觉得好可怕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你就得要知道，这就是因为人不尊荣神，不以神为王，以自己的肉体为王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在第十七章到第十八章，一开始就说到，在以法莲有个人叫做米迦，米迦其实叫做有谁能够像神，其实这个人的名字跟那个弥迦书的弥迦是同一个名字，那就是除了神以外，谁能像神呢？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米迦，他却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觉得神在祝福他，因为他自己肉体当王，他觉得神在祝福他，好像也有神的印证，也有神的说话，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觉得我得到了神的祝福，所以他塑造了一种新时代的会幕。其实放在新约来讲，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就是他塑造了一个新形态的教会。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形态的教会，新形态的会幕是不是神的心意。从一到六节你可以看到，这个米迦他家是个有钱人，因为他偷了他妈妈的1100色克勒的银子，这1100色克勒可以按照当时来说至少是一个人普通的工资大概70年到80年的薪水，10年到80年的工资，非常有钱啊。因为他日后他找了那个摩西的孙子做他的利未人，一年才给他10色克勒，他现在偷了他的母亲1100色克勒，但是他母亲咒诅他就有点害怕了，他就说哎，母亲不好意思，不是我偷了，只是我拿哈。所以米迦其实并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为什么要把钱赶快还给他的母亲，是因为害怕他母亲的咒诅。所以当他的母亲知道是他的儿子偷了钱之后，他又用奉献的方式来弥补他的咒诅。今天我们也有这种，我利用宗教的方式啊，利用祷告的方式啊，利用奉献的方式啊，来弥补我这一周啊说错话做错事情，好像这些事情良心不安了、啊、那我就借着多一点奉献吧。但是你的奉献呢，又不是照着神的心意的奉献，那你的奉献呢，又是缺斤少两的。这就是米迦的母亲所做的，因为在当时的奉献，你当要理当奉献五分之一， 许愿嘛，作为五分之一，但是他给神奉献的是200舍客勒，他是做一个金牛犊来奉献给神。所以以200舍客勒的银子要做一个金牛犊，哦，是非常大，200舍客勒的银子就是 2.3 公斤左右，2.3 公斤的金子拿来做舍客勒，那当不是纯金做的，那是一个包金啊，做了一个东西啦，黄金包上去，你就可以知道那个金牛犊有多大。所以很有可能米迦的母亲所做的这个偶像，这个神像，后来这个偶像神像被但支派给夺到了北方的支派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所以很有可能当时的偶像金牛犊的偶像，耶罗波安所造的两个金牛犊的偶像，就是米迦的母亲当时所造的偶像。在这个人的家中又要敬拜神，又有神的殿，神的堂啊，又有神像，又有金牛犊，所以又造了以弗德，所以这个人的家是塑造了一个叫做什么，一个虚假的会堂，一个虚假的敬拜中心。所以在第六节就提醒，是圣灵第一次提醒，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在17章到21章一共出现4次。所以亲爱的家人，什么叫做个人任意而行？不是任意而为哦，是个人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叫做个人任意而行。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观点，我有我的感受，我有我的觉得，所以就照着我的方式，我要找一个合乎我喜欢的教会，我要找一个照我觉得可以我喜欢的一个道的一个教会，我要找一个生活方式跟我的生活方式，我的金钱的概念都很相符的，我要找一个教会是适合我的。这就是当时米迦他的母亲和他们所做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不是找一个合乎神的心意的教会，不是找一个传讲神真理的教会，不是找一个定义要来去满足神的心意，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我们要找的是个合乎我感觉我喜欢可以帮助我的教会。今天弥迦的母亲跟弥迦的心态也在现今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里面可以找到这种感受。七到十三节出现了一个人，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你透过后面18章30节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不得了啊，他是摩西的孙子，他的名字叫做约拿丹，他是一个少年人，因为他才可能30出头20出头的一个少年人，他是从以法莲支派那里来的。那为什么他会来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因为当时的马拿西半支派，当时的但支派，当时的以法莲支派，他们并没有去攻打城邑，所以他们没有城给利未人住，所以利未人知道哇到处去漂流，所以他成了一个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应该是在马拿西半支派但支派那边里面找到住处，但是马拿西半支派但支派跟以法莲支派他们没有去得到他们地，所以这个流亡的利未人就到处流窜。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场景。在第九节弥迦就问他，你从哪里来啊？我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我要找一个可住之处，利未人没有地方去住啊。所以弥迦说好好好，我来照顾你，我像父亲一样的来照顾你。所以你看第十三节，我们的家有神像，我们的家有以弗德，我也有一笔的钱，现在还有利未人做祭司啦，太美啦，神祝福我啊，而且我用十舍客勒就可以有一个利未人住在我们家做祭司。一年十舍客勒是很少，当时一个工人他应该是一年大概是在15到20之间舍客勒，他等于是用半价去打压神的仆人来作为他使用，不是把他当儿子，是把他当听话可以掌控的人。弥迦自己知道我没有资格做祭司，我的儿子也不能做祭司，摩西的孙子现在自己找上门来，我来把他当祭司。诶，可是亲爱的家人，摩西的子孙也没有资格做祭司，摩西唯有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所以你看看在弥迦他们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你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很多元包容的教会啊，有耶和华又有神像，谈很多的爱，谈很多的照顾，但是不照着神的心意来做，而且神看不见，他们造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神，不用跑到示罗那么远啊，现在在米迦的家中就有了，好方便哦，这个教会就在我的家中，多好啊，而且还可以提供服务，有以弗德，你们有什么疑难杂症，有什么心灵的空缺，人生的道路的选择，你们可以来我这边求，我可以给你们有答案，而且我们还有明星的光环呢，在全地都没有好的利未人的时候，咱们家有摩西的子孙啊， 代价又不高，你看请这个立位人多便宜呀、啊，一年十舍客勒，太便宜啦。而且所以你看弥迦很满足，我好有福，母亲也祝福我，我又有钱，还有一个立位人自己找上门，我还把他当祭司，周围的邻里也可以来为，可以提供一些的帮助，我好啊，在我的家中就有一个聚会，在我的家中就有神的同在，在我的家中就有一个服事的一个传道人在我的当中，什么都好，只是没有神的认可而已，什么都好，大家都很喜欢，只是没有神的应许，我们什么都能讲，只是不讲圣经。亲爱的家人，这样的一个聚会多好，就叫做个人任意而行。亲爱的家人，我们是不是正在找寻这个教会？我的感觉可以被满足，我的想法可以被认同，我的感受可以被体贴，那至于神的真道呢？十字架的真理呢？神在这全地的心意呢？我里面是不是要过一个使我的肉体和老我，我是不是将来要与神同作王呢？神的心意是不是要致使这地的一切的污秽和败坏呢？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我在乎的就是我的孩子有没有被照顾，他去主日学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去青少年有没有人帮忙，我的孩子先不听话，辅导有没有叫我的孩子要来听我的话，我们全家在这里夫妻关系有没有被恢复。至于神的心意，在这幕后的日子，神的全能，神的大能要如何的来彰显，我不在乎，重要的是我被满足到。这就是弥迦的母亲弥迦以及那个摩西的孙子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在当时的会堂。亲爱的家人，你在找寻什么样的一个教会？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着自己心跟眼以为所正的去行，这叫做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再来看第十八章，但支派他们原来的地是在约帕，在犹大地的左上方，但是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太难打，我们实在是不想跟当地的一些的非利士人，我们不想跟当地的一些亚拉族人那么强悍的民来跟他们一起打仗，我们实在是不太想，所以那时候个人任意而行嘛。第二次提到了，所以我们想找一个安全的比较好打一点的，也在迦南美地的，反正都在迦南地嘛，都有神的应许，那不要去对付那么难敌人嘛，我们找一个亲省。他们就跑到了拉伊这个地方，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要选会地，所以在出发之前呢，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米迦的家中，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米迦的家中。所以第三节，他们临近到米迦的住宅，听出那个少年人利未人的口音，就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你在这里要得什么啊？你看这个人就回答，米迦待我如此，请我做祭司。这一群人不按照神的心意去约帕，他们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跑上去拉役，所以他们竟然回答一句话，第五节，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亲爱的家人，神的预定，神的应许，我不要，我要照着我的方式去行，但我还是会来问神，神啊，请问我这样做通达不通达？你觉得会通达吗？你看这个祭司怎么说，祭司就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就是在耶和华面前的。亲爱的家人，今天如果我们传道人做到这样，我们真的是很可悲啊。我们明知弟兄姊妹们犯罪，我们明知弟兄姊妹们犯错，我们明知弟兄姊妹们所做的每一个抉择都是在离开神，要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你有没有从神而来的勇敢去对他说真心话？你能不能凭着爱心对他说诚实话？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真理，一听到有个人，我要换工作，因为那个工作钱比较多啊，我要换一个地方住，因为那个地方啊，将来的房价会涨。哎，我实在是跟我太太过不下去了，我很想要离婚啊，我太太如此如此，我先生如此如此，我走不下去了。就在说啊，好了，看你们这样吵得那么辛苦啊，离了吧。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讲的一些话，跟世俗化的人没什么两样。我们跟这个摩西的孙子约拿单讲的话一模一样，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神会祝福你，神会保护你，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去哪里，神都会与你同在。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都是说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我们在神的行动的里面去行，神与我们同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说到神的同在，都是叫我们回转向神，行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要很小心的一件事，今天肉体的人也会来问肉体的人， 不按照神心意的人也会来按照不按照神心意的人，所以一群但支派的人跑来问这个约拿单，摩西的子孙，因为这个人他就已经不是祭司了，他却做祭司，他做祭司的原因只是想找个地方住，有人照顾我，现在有一群肉体的人来问我，这个不断活在肉体的人要怎样行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我给他的答案当然就是继续活在肉体里呀。一个假的祭司，假的教师，假的牧者，绝对不会要引导人活在神的旨意里，他只知道怎么说人爱听的话，让你的感觉很好哇，让你的心里去很舒畅，让你觉得很有感受，为你祷告祷告，为你祝福祝福，让你觉得平安平安，其实在神的面前一点都不平安。这个就是摩西的子孙约拿单，在米迦中做祭司的这个约拿单对但支派的人所说的话。果然这个五人走了，他们就觉得是神的带领啦。你从第七节到十三节，果然一看，哇，那个地方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去攻击他们吧。你看，环境有印证，那个传道人说的是真的，环境真的有印证，神为我们开路，所以他们就去攻打，这六百人就选在拉邑地方，成为他们的产业。太棒了，一切都有神的带领，所以呢，想想，我们要回来，这个传道人真棒，哦，我要把他带来。我们到了拉邑那个地方，我们也要有祭司，我们也要有神像，我们也要神的同在，我们也要神的带领。你看，对于祭司而言，约拿单而言，他住在米迦家中，现在从一个家，人家就问他，你要做一个家的祭司，还是要做一个支派的？果然啊，扩张了，我的事工开展了，我的侍奉被神祝福了，扩张了，本来是一个家，现在是一个整个支派了啊！我要，我要，亲爱的家人。按照你的肉体去行，环境也会带来祝福，按照你所渴望的，按照你的血气要去做，我告诉你，肉体也会为你开路。所以当这五个人来到米迦的住宅，把这个祭司要拿走，把那个雕刻的像要拿走，把那个以弗德要拿走的时候，你看这个祭司说什么？哦，他不讲话，他好好，我也很喜悦， OK OK，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可是米迦不开心了，我蒙祝福的这个财宝啊，你怎么可以把我拿走了？跟着亲礼就一起来要把他追回去。结果你看25节，但人就对米迦说，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话，我们当中有些性情暴烈的人会来攻击你，你再追试试看，你和你的全家都会丧命。但人就走了，米迦看势力比自己强回家了，为什么？我何必为我那个偶像付上性命的代价呢？我何必要为那个假祭司付上我性命的代价呢？就这样，谁的势力强，谁把它挪走嘛。所以这就叫做个人任意而行的一件事情。我的性命比偶像更宝贵，我的性命比那个祭司还更宝贵，我的性命比我那个设立假的教会还要更宝贵。米迦就是这样子的人，那个约拿单也是这样子的人啊，但支派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但支派觉得这是祝福，就把它抢走了。但支派的人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有个比我势力更强大的支派再把这个人抢走的话，这个神是保护我的神吗？这个祭司会来祝福我吗？只是这个祭司是为了他的肚腹，为了他的住宿，为了他能够吃得饱才会跟随我，那他所带给我的祝福是我要的祝福还是神给我的祝福呢？但支派的人都没去想过啊。所以但支派的人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当地人全部杀光，然后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但，那个但支派本来叫做拉邑。31节，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所设立米迦所雕刻像也在但有多长的日子。所以但支派的偶像跟但支派的假祭司，从约书亚过世没多久他们就开始，所以士师整个建立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但支派其实并没有兴起合神心意的祭司，所以你看但支派并没有兴起合神心意的拯救者。所以你就发现偶像崇拜是先从一个母亲跟一个儿子的败坏的生活开始，后来又接触了一个不守本分的利未人，最后遇到了整个但支派。你会发觉神好像从头到尾都没说话，神都没说话。所以你就看看每一个属灵的失败都是先从一个小破口开始，每一个教会的败坏都是从一个家庭离开神的话语的开始。 圣灵并没有在整个经文当中提出好像神的责备，他只有六次去重复，你把这句话起来，雕刻的像，铸成的偶像，连续讲了六次，在整个十八章连续讲了六次，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约书亚曾经在以巴路山所宣告的咒诅，现在但支派的人，以色列整个十二支派的人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有所谓的自由派神学啊，极端的恩典主义啊，甚至有一种错误的一种信心宣告啊，甚至是有种很错误的利益交换，我只要奉献神就会加倍的给我，这样的家人，这就是现在教会的一些生态。你要找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你要跟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领袖，你渴望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回到圣经里面去找，回到真理里面去找，免得我们以为四世纪的十七章十八章米迦这么夸张的事，这一位人这么夸张的事，但支派这么夸张的事，那都是历史，没有，现在都发生在现在许多的教会的当中，因为一个以肉体来行事的人，肉体也会为他开路，一个以他自己的肉体需求为主导的人，他会认为每一个环境都有神的祝福，都有神的引导，实际上在过程里面神全部都是任凭。所以亲爱的家人，透过十七章十八章，我们要来祷告一件事情，主怜悯我，厉害的光照我，引导我，在我生命的当中，我开始越来越满足我的肉体，我的血气，我与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分别，我的每一个时间，我的每一个喜好，我的每一个金钱，我叫孩子所追求的，我个人所享受的，都是与这个世界完完全全的融合在一起。那么你我要注意，求神厉害的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心中有一位王在管理我们，主厉害的管理我，引导我，让我天天在我里面光照我，责备我，愿我口中的言语，心思的意念，蒙王的喜悦，愿我天天过内在生活，真实的过一个谦卑顺服等候神侍奉神的日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脱离十七章十八章米迦所建立的那种方便型的教会，有明星光环的教会，好，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的教会，而且是多元的，有神的像，有以福德，而且不会被责备，大家在这里通通都会被接纳，即便你做什么说什么都有神的祝福的教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错误的教会。愿主帮助我们一直行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一直走进到神心意的教会里，一直紧紧跟随一个愿意降服在神的时刻引导的领袖的带领之下，那么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生活。